约书亚这一次。但是很稀奇啊，神不光是圣经的神，神也是历史的神。如果不是历史做见证的话，你根本不会相信，你觉得这个好像天方夜谭，也好像根本不可思议的。那第一，你就知道说这一次约书亚打胜仗，是谁打胜仗？是神出去为以色列征战，没有疑问的，对不对？这个很清楚。好了，那结果呢？现在问题在出在这里，就是说，等到后来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到了主公元前大概100多年、16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希腊帝国的时候。希腊帝国因为亚历山大死了，结果就把他的土地就被4个将军就瓜分了。那其中有一个将军所占的地方就是叙利亚，还有一个将军所占的地方呢就是埃及。那埃及的我们称它做托雷米王朝。那么叙利亚的我们叫它西流基王朝。那么读历史这个是比较麻烦，倒是圣经把它简化了，南北朝。那么你怎么知道南北朝呢？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11章说，南方的王，北方王，南方王，北方王。北方王就讲叙利亚，南方王就是讲埃及。那么大家都知道，其中出了一个像敌基督一样，圣经里面讲那个小脚啊，那就是安提阿哥四世。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那么安提阿哥四世呢，那个时候他就觉得他要把全世界希腊化，那觉得最难办的是犹太人，所以他花钱呢就买了大祭司。买了以后呢，那就让大祭司呢极力推行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希腊化。那你就知道他们的确做到了。那么怎么知道呢？大家如果今天呢，你如果去看那个，如果到过以色列，你知道有个哭墙嘛。你没有到过以色列，你上网去也可以看到哭墙，那是很清楚。尤其现在24小时哭墙随时给你看的，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上去，你到时候就可以看现在哭墙的有没有什么事情，到底有闹什么事情，看一清二楚。所以哭墙那个地方应该很神圣的，对不对？因为这剩下唯一的一片墙是什么？唯一的一片墙是所罗门时候的。那么墙的后面就是圣殿了，那现在是清真寺。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到清真寺去，他只能够靠哭墙来到神面前。所以你知道这个是当然是很神圣一块地方。所以到了哭墙，你知道到圣殿很近了嘛，对不对？结果你要记得，今天大家所看见那个哭墙的广场，到了安提阿哥四世的时候，他做什么呢？他居然在那里建立一个健身房。那这个健身房是希腊的健身房。那大家都知道希腊的健身房，你讲到斯巴达了，讲到这些人的时候，你看见吗？他们做健身操作运动的时候是全身一丝不挂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想看，今天犹太人特别保守，尤其他们又是受隔离的，所以在这个期根本不可能参加这种场合。但是没有多久，年轻人非常时尚，到了那里就好像去麦当劳一样啊，非常的时尚。那这个不光如此，还有很多的这个祭司呢，他草草了事，稍微这个服侍一下，他就赶快到健身房去了，去健身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啊，就在圣殿旁边，可以完全希腊化的健身房，你能想象得到吗？那后来变本加厉，变本加厉以后怎么样呢？然后一定要硬叫他们硬吃猪肉，不吃猪肉不行，不吃猪肉就处以极刑。后来一个老人家实在他不好意思，他们这个执行的兵啊，也是觉得太残忍了，不要勉强他，他不吃就让不吃好了。所以就偷偷跟他讲，这样好了，我给你一块是洁净的肉给你吃，但是给别人的感觉是一块猪肉，那么现在你吃还是不吃？他宁可不吃，宁可为主殉道。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确是有过这么一段。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如果你沿着亚亚伦谷往南往西走，不要走很远，有一个地方叫某定，现在你也可以看得到某定。那个其实是比较像什么？比较像圣经中的这个圣经中的这个以马忤斯，倒是很像，倒是可能就在那个地方。那么结果呢，有他这个马加比的这个爸爸，他一共5个兄弟嘛，这个爸爸呢就告老还乡了。那结果没有想到敌人呢就跑来了，一定要他们拜偶像了什么的。结果呢，他就把对方杀死了，然后说凡是要这个不肯屈服的跟我来，就打起游击来了。 那也很稀奇啊，这些人呢根本就是实在实在说来，这些人完全土法炼钢的，这些人完全拿起锄头就打仗的。你知道这些人不是打仗的，那对方完全是有头有脸，而且好几个将军，你把他名字列出来，那都是名将。那结果居然通通败在他们手里，一个一个败在什么，稀奇的很。这个你读他们的故事，就好像读旧约圣经的故事一样。所以神不止在圣经里面行走说话，神也在历史里面行走。所以等到他们起来要反抗敌人的时候，所以那个就叫马加比起义嘛。所以后来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这安提阿哥四世要往那个要去这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乱子要去救，就趁那个时候呢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呢，就洁净了圣殿，果然是2300天，像约旦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这个殿呢就洁净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呢，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战役是在哪，在伯和伦打的，那一场战役应该是比较决定性。意思就是说到底是你死还是我活，很清楚的。那很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哎，结果呢你看见说这个谁呢，你就看见这个希腊正规军队跟这些土游击队就对上了。啊，没有想到弟兄姊妹，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赫伯伦地方，你看神亲自为他们征战，结果正规军果然被打退，这是历史上记上一笔的。那么你说这个是碰巧吧？不要忘记啊，希腊帝国已经是很大的帝国，再接下去是罗马帝国了嘛，还有这么碰巧的吗？哎，稀奇得很，神果然在历史上行走。那么到了66年主后66年的时候，不是以色列有个大造反吗？大造反的意思就是说，详细的我不去说他了，然后呢他们要背叛罗马。那么在大造反的时候，那么很严重啊。其实那一次呢是罗马巡抚，就像比拉多一样，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比拉多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到店里面去偷银子，就给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当然不得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所以就造反，大造反。大造反后来呢，那个在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这个或者在那个平定，就是压不住怎么办呢，就把大军队从大马色调来，因为那个时候在大马色有叙利亚的总督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把大军就从那里就开来了。开来以后呢，到主后66年的就把耶路撒冷城就团团的围住。那团团围住的时候，眼看着那一次，实在读历史能告诉我们，眼看着就是那个战争的情况来说，这个叙利亚总督是没有多久一定给把城拿下来。如果拿下来，这个历史要才重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稀奇啊。这个总督就是觉得不安，他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应该要撤军，他就是觉得要撤军，所以到现在写历史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撤军，所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谜。所以事实是什么呢？事实上他果然撤军了。这一撤军以后啊，里面的是奋锐党的人，奋锐党的人就像奋锐党西门一样，就专门是暗杀党，你明白吗？所以就像凯达组织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一听说他这个要退兵了，那好得不得了，他就追呀。那追的时候呢，结果他们就跑到橄榄山，他也追到橄榄山，然后呢就一直往前去。那在那个时候呢，城门就打开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退兵了嘛。那城门打开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已经听见了主耶稣在橄榄山所说的预言，你们等到兵临，等到兵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快到了，你们在城里的一个赶快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就带着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从那里就从里面逃出，还有别的通路逃出来了，逃到哪里？就逃到帕拉。所以从帕拉，然后他们再慢慢有的就到以弗所去，像约翰呢就到了以弗所。所以现在据说呢，约翰的坟墓跟玛利亚的坟墓后都在以弗所，那这是传说，但是的的确确呀，约翰呢是到了什么？是到了那个地方。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为什么他不安呢？没有人能解释的，没有人能解释。但主的话说，凡是围困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到了，你们在城里面赶快出来。结果他们通通出来了，明白吗？等到后来，等到要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是后来的事，不是这一次的事情。后来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提多太子厉害得很，你们不是要来过节吗？好，你知道说这个里面的粮食是有限，对不对？ 现在如果多挤多一些人进去呢，就分了这个粮食的话，那很快耶路撒冷就可以拿下来了。所以很多的以色列人说，我们要进去过节，那么所有的人，这是违反常理的嘛，普通应该逃离战区，结果他们还靠近战区，那么不光靠近战区，而且他们是一点都不怕的，好，这个就在里就进去了，结果没有想到你可以进去，你再也不能出来。所以就像圣经所说，都死在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周围就围了个很就建了个很高的土墙，然后你没有可能逃出去，凡是逃出去的就钉十字架，而且放在墙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有一天呢，500个十字架排列在那里，风吹的时候那个尸体的臭味叫所有里面的人，你知道说你没有可能再出去，你只有进来，你不会再出去。然后你看那么多过节的人就吃啊吃吃，到时候最后呢，到时候变成饥荒，到时候变成人吃人，那很多的惨剧就发生了，就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在那一段时间罗马所发生的事，对不对？那么66年，现在回到刚才所说的66年，等到他们到了橄榄山，就往北跑啊，往哪里跑呢？就往伯赫伦那个方向跑。跑的时候呢，这个奋锐党呢就后面紧追。不要忘记啊，对方是绝对是正规的罗马军队，而且是在叙利亚总督的率领底下，没有理由打败仗的。结果很稀奇，就在上伯伦下伯伦那个地方是个山口嘛，就在那个地方，很稀奇，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罗马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因着打得落花流水，所以罗马帝国总皇帝才下命令说，让这个提多太子的父亲率大军，那这一次是六万不止的军队，好几个军团呢，然后要围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主后70年，那果然圣殿焚烧，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刚刚好是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40年，刚刚好40年。结果你看见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这个是碰巧的吗？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看见等到亡国以后，你看见谁敢对付希腊帝国，谁敢对付罗马帝国？结果你看他们都栽在谁的手里？都栽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个奋锐党他们胆子更大，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神与我们同在，他们觉得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就像什么？我们就像马可比家族一样。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悲剧发生。那原因很清楚了，因为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他说巴不得你知道你们流成荒墙的日子，因为敌人要筑起土垒来攻击你，一点都没有错。那一次耶路撒冷所以被攻下来，因为他们把整个橄榄上的树通通砍关了，就是要建筑土垒。那么也许说大家我们不知道这个罗马土垒什么样子，不要紧，你如果到以色列去，两个地方应该要看，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萨达。马萨达也是 UNESCO site，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景点。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说，这个城被围困以前，你晓得敌人就是罗马怎么建造个土垒，然后怎么真的从那里面进来了。那到现在你亲眼可以看见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所以就想起那句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要把你们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吗？大祭司不要忘记，大祭司最高的领袖居然怎么说呢？居然怎么回答呢？我们没有王，除了该杀之外我们没有王。所以弟兄姊妹，他们拣选了该杀做他们的王，该杀可以奴隶，他们愿意做该杀的顺民。那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960个人他们全部集体自杀呢？他们不愿意做那个奴隶。你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呢？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在耶路撒冷看见有一些焦屋，看见有些石头从上面掉下来，都是那个证据。那么不管耶路撒冷也好，不管这个以色列第二个最受欢迎的地方马萨达也好，都是为什么？为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非常稀奇，你能想象得到吗？你能想象得到这一切 和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的。所以虽然是约书亚那时候的故事，